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创世纪，今天要看第二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上册的讲义，前面还有，现在可以来拿。我们来读第二章一到七节，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七节。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好像为我们把创造的细节比较清楚的陈明出来。如果照这里的话来讲，我们差不多可以确定上帝造的，特别这里讲到植物，好像不是一起的就要造出一棵一棵的树来，对不对？对吧？因为这里是这样说的嘛，因为还没有人耕种，还没有降雨在地上，可是这里说有雾气从地上等滋润遍地。可是我想，就像我们读圣经，你一定不能够从其中的一段读出东西来就下一个结论，一定要留意圣经还有一些别的地方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如果跟他记载的有点不太相符合，或者需要彼此补足的地方，我们都要留意。这里也是一样，你记得人受造以后，在前一章的末了，神告诉他们有两种东西给他们做食物，哪两种东西？都是植物，一个是田间的菜蔬，一个是树上所结的果子，对不对？
对。
如果那是第三天造的，三天之后，就是植物是第三天造的，三天之后就造了人。人一起头，需不需要吃东西？
需要。
还是神先让他们不用吃东西一段时间，等到菜长出来，人才忽然变成需要吃东西。所以你知道，我刚问这些问题，我没有标准答案，我不是要告诉你答案，我不知道，因为我唯一有的依据就是圣经这些话，你跟我一样拥有的就是圣经这些话，我并没有比你拥有更多的东西，另外一个传道人，另外一本书的作者也没有拥有比你更多的资料，这是我们唯一全世界唯一的资料，对吧？而且那个时代除了摩西留给我们这些资料以外，我们根本不可能有别的资料，因为那是都还没有人的时代的事情。所以我不知道，我要表明的就是我们宁可说我们不知道啊。如果你听见有一些人把这些事情讲得斩钉截铁的，就是这样就是那样，建议你听一听就好，参考一下就好了，或者笑一笑就可以了，对吧？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这么细节，我们一样可以好好的成为基督徒，也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必要花很多功夫在这一点上争论，好像不争论出一个所以然来，我们的信仰的真道似乎就会被打折扣，就会有错谬。没有啊，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圣经，那圣经把这件事写的，对不起我这样讲，不清不楚的，那就是这样嘛，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反而并不合圣经，不合真理，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什么时候你听见人家说不，那曹牧师那样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启示，可是神亲自启示我，给我意象，给我预言，所以我知道答案。我还是建议你听到这些，如果你一定要听从他 OK， 你当然有自由啊。可是我不相信神借着超自然的恩赐解决这种连圣经都没有写清楚的事情。我个人有一个看法，是给大家做参考的，我也没有意思要表示到是标准答案。我跟大家说，神记载这些用人所了解的方式，或者要让人表达这种他好像照这一切有似乎有一个秩序，我们人总是会问这个问题嘛，你到底什么先什么是后嘛，所以他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可是非常有可能神造的时候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因为神自己在永恒里面到底他创造这六天的时候已经使宇宙有了时间还是没有？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时间仍然在他的永恒里面的话，那么你知道在永恒里面是不太分前跟后的，因为没有时间，你很难说什么先做什么后做。可能神也没有要我们一定注意这些事他只是要我们注意神做的这些事就好了，我们就有这样一个世界虽然第二章写的这些话似乎看起来有这个意思，可是有可能主只是要表明一个生长的一个法则也就是说神用这个植物的生长来说明他在那六天的创造里面并不是一举就创造出所有我们今天知道的整个的世界，他创造了一个样式，然后呢所有这一切都还继续在发展当中，对吗？就像我们提到的演化的道理，有基因的变化，借着男女的结合，借着我的植物动物这种配合或者授粉等等就会产生更多样性的生物来有的时候还加上基因的突变等等对吗？也许那是我们可以注意的事情，神整体给我们像这一类的整个他创造这个世界还有让这个世界怎么样运行的一些法则放在里面，我们可以尽量了解这些。事实上这就是自古以来科学家们在做的事情，无论他是自然科学家或者社会科学家，他们就是在探讨这些在人类的当中，在世界的里面，无论是在人身上，在其他神的受造物身上上面是怎么样发展的，怎么样演变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的事情，对吧？如果你明白这些，你对于创造是这样看，当年达尔文弄出进化论的时候，我想基督徒就能够更正确的跟他辩论，而不是像当年他们用那种方式所带来的很不理想的结果我们才会指出他的演化论里面真正的问题，我们不同意的地方在哪里。因为他发现了这个演化的原则，我相信那是出于神的，可他发现以后他就弄了一个假说，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从零从原生物质 去这样子演化来的，这个我们可以大大的跟他争辩。可是当你的教会不是这样争辩，当然就会把所有他讲到的演化的事情一律说成不合乎圣经。可是那里面有许多是合乎圣经的，不是吗？就像我们提到的，如果没有演化这一件事情，挪亚的方舟一定装不下世界上所有的物种，以我们今天对物种的认识，对吗？嗯。希望你已经习惯我有时候提到从圣经提到一些问题，然后并不给标准答案。希望你已经习惯这一件事，而且逐渐的了解，很可能没有办法给出答案，就是标准答案之一。你知道神的创造说出了神的旨意，如果有一位神，又是圣经形容的这样一位神，那么他就有他的方向，他的想法，他的意志，他的旨意，对吗？在英文里面我们讲到神的旨意跟我们的人的意志，用的是同一个字的 will， God's will， 他定义要怎么样，神有这样的东西啊。而你知道创造就说出了神的旨意，除非你能够想象神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的看法，有他的做法，有他想要做的事，然后当他在创造的时候，他不管这个胡乱的造，他一定不是这样，对不对？当他造的时候当然是按他的旨意造的，所以创造里面就包含了神的旨意。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把这一件事情收一下，把它总结一下，在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吧，最后一节说，万物都是按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研究一件事情，也去问传道人或问谁说，我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希望有人给你指出来说，请去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或者也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然后你会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人可能会说，不是啦，我不是指这个，我是指的说，我想要知道现在在这一件事上，神的旨意是要我做这个工作还是做那个工作，跟这个人结婚还是跟那个人结婚。我也希望你有机会碰到很在这方面很固执的人，仍然告诉你说，你还是应该去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跟以弗所书第一章，因为那就是神的旨意。你没有那些做根基，你想要明白你刚刚提到的那些需要，其实我觉得连神都没有办法给你说得清楚，回应你的需要，让你知道你到底应该做什么。因为有一些是神已经明确告诉你应该做的事，那个会奠定我们的根基，那会形塑我们的生命的样式，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喜好，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价值观，我们看什么才是美好的，什么是我们的方向，这些被形塑出来，被塑造出来，然后你再来想到我在这件事上，在那件事上，要知道神的旨意就变成有意义了，而且事实上你不太需要去问人家了，那就是神的道路，神的做法。所以有人这样讲很好，他说神最初的旨意就是他永恒的旨意，不是吗？神最初的旨意表现在他的创造里面，而那里面就包含了他永恒的旨意。我们不一样，我们最初的想法跟 三年后的想法有很大的差别，事实上有时候跟三天后的想法就有很大的差别。神不是这样的，神最初的旨意就是他永恒的旨意。我希望你在读创世纪开头几章的时候带着这样的态度，知道神在远古之先他所做的事情，所揭示出来他的心意，他的目标，那就是永恒的神的旨意，也就是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永恒的归属。那我们过去已经有好几周，我们从这些物质世界的创造来讲到神心意当中想要做的属灵的事，永恒的事情。像上个星期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到人受造的时候，神就给了他们几件事情，这是在第一章末了的时候。那几件事情后来其实要贯穿整个圣经的，那几件事情，一个就是神叫他们生养众多，对吧？这件事情是不是贯穿整个圣经？你看当旧约时代发展的时候，神的百姓怎么样从一个家族家庭变成一个大民族，充满了埃及遍地，多多是神的旨意之一，对不对？后来到了大卫的王国，他怎么样建立起他的王国来？当传到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神形容大卫所建立的王国的样式，其中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多如海边的沙。读过这个吗？那是在列王记第四章的话。而旧约的这一切到了新约就要归注到基督身上了，律法和先知是以基督为总结的，对吗？在基督身上，所以神的国、以色列国、神的百姓，这些都要归结到哪些人是神的百姓呢？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就是基督徒，无论是从犹太人来的，从外邦人来的，信靠基督的人。而你读使徒行传，那里有没有表明出这一件事情来？他也记述多这一件事，对吧？第一天五旬节那天，教会初建立的第一天，就提到有三千人信主。路加记载这个是有意义的。到了启示录末了，就提到那些穿白衣的是无数的人，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的人。所以神最初的旨意是不是永恒的旨意？就这一点而言，神叫他们生养众多。后来神提到说他们要管理神造的这个世界，先从伊甸园管理起，他们后来连自己都没有管好，所以就失去了这个职分。可是其实我们现在仍然继续在学习这一件事。这个管理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由你的努力栽培建造去形塑它，来得着你所要的东西，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义吗？这个表示我们是自主的，我们不是受别人限制的，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可以得着什么。在圣经里面后来用另外一种方式讲它，就是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知道吧？管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而这一点在整个圣经里面也是一直在提到的，我就不要多讲了。一直到新约时代把这个作王放在生命当中作王，而不是像旧约时代是要在一个国家里面像列国一样作王。其实神本来就没有要他们这样，你记得求立王是百姓自己搞出来的东西，不是神要给他们，对不对？最主要因为他们跟神说我们要有王像列国一样，关键点是在这里。但是神呢答应了他们，虽然神并不喜悦，他还是答应了他们，然后用他们求的这个，神就介入其中，就得找一个像他们求的这样的君王。而可是那个君王行事为人 并不像列国那样，而是照神的旨意做的，那就是大卫王，对吧？从此以后就圣经用这个来当做神的百姓的一个标杆，一个标准。那这些那些都是先知讲的话，可惜后来的神的百姓不太了解这些事，他们以为先知讲的话就是要他们有一天那个灭亡了的国家能够重新得回主权，再有像大卫王国时代那种兴旺的样式。可是神不是要这样，就是连门徒到了主复活之后，他们仍然不太明白，仍然在问这个问题，你记得吗？使徒行传第一章讲的。但是主想要他们明白，现在神建造的国度是在人里面，所以作王也是在生命当中作王。在这一方面，保罗虽然他曾经是最古板的法利赛人，严守旧约圣经的律法，可是后来神能够给他这样的启示，我想他有可能比其他的使徒们都更清楚这一件事。他讲到在生命当中作王，到了启示录也再一次提到这个与主一同作王，记得吧，掌王权。在创世纪第一章末了提到神造人的时候，还提到一个就是把食物给他们，这个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事，就让他们有食物吃。可是神的要点不是只有维生而已，神是想要赐福给他们，让他们有所得。你知道神让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有快乐，就是为了这个目标，你知道不知道？重点不是吃那些东西，因为有一天在永恒里面，我们吃的东西大概跟现在不太一样。重点不是那些食物的问题，重点是在于神借着这个让我们学会明白神想要我们有所享受。当神拣选亚伯兰的时候，神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个，说神要赐福给他，赐福给他。神所赐的福就是赐给他一块地，给他一个产业。当神形容那一块地的时候，讲的都是跟食物有一点关系的事，流乳于蜜之地，那地有禾，有泉，有源，有小麦，有大麦，有葡萄树，有无花果树，有石榴树，有橄榄树等等，对吧？列王记上第四章，当讲到所罗门的国度，大卫建立起来的国度的时候，就提到以色列百姓都坐在无花果树底下、葡萄树下享受安居。我想讲的就是这个，就是他们享受应许之地的丰盛。当然到了新约时代，那是要讲到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基督那赐葡萄的丰富。而所有用表号来讲，在创世纪一起头的创造是用实体来讲，因为就是我们在世上的生活需要的那些东西，无论是一个园子，有河流，有生命树，有果子，有各样的这些神赐给我们的东西，差不多都出现在启示录最末了，对不对？圣城新耶路撒冷，只不过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表号的意思了，神在讲的是内在的丰盛。所以神最初的旨意就是他永恒的旨意。而神的这个旨意有一个最核心的地方，就是他想要我们像他，这也是一起头就表明的，因为神按照着我们的样式，按我们的形象造人，对吧？一起头就表明这一件事。可是神把这件事情，神表达出他这个旨意，他这个希望，他这个目标之后，他就设立了一个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他设立这个，他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就是创造了这个宇宙、时间、空间， 创造了这一切。那这一切因为有时间，就开始有我们刚刚讲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所有这些事情，就在这些里面，要让人在里面成长，有一天能够像他，这是很有趣的事。神造很多东西应该都是这样他就造了，但是他要造一个跟他一样的人没办法这样造，所以他用一段时间，他创造了时间让我们这样子来成长。我知道我刚刚最后讲的已经有一点快要变成玄学，快要不太容易了解了，但是确实是这样的。而做神做这一切事都按次序来做，因为我们人，你如果提到成长，那就会有次序，对不对？先这样，后来再那样。今天比昨天已经有不同了，明天比今天又有一点不同，差不多就是这样。有人指出创世纪一起走就先讲到这个原则，因为提到说开始的时候是空虚混沌，混沌他们觉得意思就是没有次序的意思，空虚是没有东西嘛，那六天的创造就使得空虚不再是空虚了，这个他造的宇宙就充满了东西。可是混沌呢，神要开始给予次序。所以前两个礼拜我们讲到在创造里面神放了一个原则，就是分别。这个分别跟神永恒的旨意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分别包括了神的多样性，好，很丰富各方面呢。可是现在神不但放了分别的原则，还放了另外一个法则，就是次序。次序是在时间里面的事，对不对？我们刚刚提到的，你有时间才会有先怎么样后怎么样，先后是一个时间里面的用词。永恒里面我觉得有可能不是这样讲话的，大概不是这样使用的，虽然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也就是说次序是时间里面的事情，是为了让人能够在时间里面学习永恒的事。就像有人说的，时间是为了让人学习永恒，次序是神让人在时间里面学习永恒的事的一个方式，一个道路。因为在神那里没有时间，在永恒里面，所以也没有次序，不需要有次序。可是呢，一切是那样的自然和谐完满，那是永恒的光景。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放了次序。我们再回到第一章里面的第一天，第一天的创造我们已经讲过，神造了光就把光和暗分开，而且说神看光是好的，记不记得？从此以后神就让人有一种用法，有一种说法，就是无论我们在讲善跟恶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光明跟黑暗来讲它。我们讲到神跟撒旦也是用光明跟黑暗来讲它，光明跟黑暗就变成好坏的一个界定，把善恶分开的界限。这种分开是没有次序可言的，而是一种绝对的选择，就是你必须选择光明，不要选择黑暗。我常常说神把这种区分光明黑暗、善跟恶、对跟错、神跟撒旦，神把它浓缩在十条诫命里面。而 这个是我们成为基督徒应该最起头就要去做的事情，做出这个选择来，你知道吗？对不对？你应该从一起头，你信靠主，你就应该离弃偶像，对不对？这十诫的第一条、第二条的话，你应该做一个敬畏神的人。这不是你逐渐的成长，三年后你开始这样，不是的。你如果是那样，那很糟糕，你一定不会好好成长。你应该从得救的起头就应该是这样，十诫给我们的东西就是这样。你一起头就应该转向神，就应该要做律法之子。我的意思不是以律法为本，而是说就应该是一个想要遵行律法的人。所以我们应该从信主开始就应该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对吗？有的人当然他们在信主之前已经孝敬父母，如果你不是，那什么能够证明你现在信的主呢？其中一个就是你会不会孝敬父母。我讲这个有一点太标准太高一点，其实没有，这是圣经的标准。如果一个人说他得救了，可是他并没有改变他原来对父母的那种错误的态度，如果他是我的会友，我会很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认识了主。从得救之初你就应该不再杀人，对不对？如果你原来杀人的话，不犯奸淫不做不诚实的事，不贪婪，你知道这个都应该是我们出信主开始的时候做的选择，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你一定不能够像是孟子里面的话是，就是我以前每一天偷一只鸡，现在我有进步了，我每个月偷一只鸡。不，你成为基督徒一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可是从第二天的创造开始，神的分别就跟第一天很不一样，因为神造了以后，他就把他造的事物分开了。你记得第二天分开什么？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对吗？可是神做了这个分开以后，才说神看着所造的都好，也就是你没有办法说上面的水好还是下面的水好，就如同你不应该说怎么样才比较像属天的百姓，这是属灵的事。哎呀，我今天需要去厨房工作，我今天需要去上班，那是属世的事。不，神不是这样区分这些事的。从第二天以后，我们已经讲过，每一天的创造，神做出分别来，而且分别的这一边跟那一边，神都看为是好的，对吗？可是在这里，就引出我们今天要讲的次序这个法则来。它都好，但有一些是很明显是彼此矛盾的，你不可能同时拥有的，所以你有的时候需要做出选择来。但是你选择的时候不是像第一天那种选择，也就是不是像十诫那种选择，是一定要选择善，你选择恶你就要灭亡，不是的，而是两边都是好的，你要做什么选择呢？做出的选择我们称它叫做你就会行事合宜。那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你每一次做出正确的选择来，你的生命就会有成长，就会有进步。往哪一个方向进步呢？就是更有基督耶稣的心，也更能够酷似基督，会让你像耶稣，那就是神的目标，对吗？所以他造出这样的分别，然后造出这样的次序这个法则来，好叫我们在时间里面在世上学习做出这些选择，好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所以我们 走属天的道路。你说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无论天空啦、空气啦、水啦，都可以代表圣灵，对不对？好，所以你想要活在属天的光景里面，活在圣灵当中，我们也需要常常需要学习。什么时候你要从这一点切入，什么时候你要从另外一点切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最基本的事。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信主很多年以后，还在第一天的选择里面，就是还在十诫的这一边或者那一边在摇摆着。他们有时候觉得说，神会体恤我的软弱，神才不体恤你那种软弱。那是圣经里面明确的讲，你走在这个道路里面是灭亡的，你要快点过来的，悔改归向主就是这样要过来的。你不过来，你的生命根本不会成长。这样懂我意思吗？很可能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在讲到我们要成为完全的时候讲的，就是说你不需要在整天聚焦在懊悔死刑啦、在那里各等洗礼啦、信靠神啦这些基本的东西，这是应该你在信主的当下就应该转向，应该走到这边来的。不是说你就完全了，因为但是你要走到这边来，你才会走上往完全的路上直奔，对吧？而这个往完全的道路上直奔的其中一个点，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我们常常需要留意这些次序，做出选择来。我举一个例子，很多人熟悉的《路加福音》第十章38-42节，主耶稣在马大玛利亚的家，然后马大在厨房忙，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对吧？后来主称赞玛利亚说他什么？选择上好的福分。这就是一个次序的选择，它不是十诫那种选择。因为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好不好？对不对？对。去厨房工作好不好？对不对？对啊，那个不是恶的事情，不是黑暗的事，对不对？不是违反十诫的事情。为什么还需要做这个选择？就是像这样，我年轻的时候到了一个教会，更多的追求主的时候，他们常常提到这一段经文，然后就弥漫着一种气氛在教会里面，就是不要像马大一样，要像玛利亚。如果有一个什么活动，也许是聚餐啦、婚礼啦，或者像这些，有人如果是在厨房帮忙切水果，他就说我在做马大的工作，好像就是觉得说为自己找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榜样，说我在做一个比较不属灵的工作似的。我不像你们选择上好的福分，可是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我不认为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任何时候你去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叫做选择上好的福分。我不认为，如果那一刻主要你去厨房工作，你去厨房工作就是选择上好的福分。如果我刚讲的是不对的，那么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宣教士存在，他们都应该留在本国，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干嘛去一个未闻福音的地方？你到了那里，你很难有圣灵的恩膏，你知道不知道？看到那一群人充满了黑暗的权势，行事为人习惯于在没有主的光景里面，你要跟他们在一起，谈何容易？留在本国才真的能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可是不是的。当主向心腹说：“起来，与我同去。”他去的是岩石的高处，是旷野的地方。这个时候我想主的意思是，对，你应该在我的筵席上与我同坐席，可是现在我已经把筵席搬到那里去了，搬到旷野， 有可能搬到未闻福音之地，搬到一个第三世界的区域，搬到一个下阶层人聚居的地方，神要你在那里活出他的样式来，神应许会在那里为你摆设筵席。这就是我们在讲的关于这些次序你做出的选择的意义，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要习惯只是要问这样对还是那样对。我们生命当中多半的选择都不是实际的选择，如果是那就太悲哀了，那应该是你出信主就要选择好的。你信主之后多半的选择都是像这样的，两边都是好事，可是你需要做出选择，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对吧？比方以追求来讲，安静是追求的一条道路，好好的祷告，甚至大声祷告或者 大声赞美，赞美欢呼宣告也是追求一种方式，对吗？这两个不能同时做，你知道不知道？两个都是好，你到底要做哪一个啦？你觉得做哪一个好？有的人很容易回答说，先好好的安静，后来会赞美的好，这是对的啊。可是另外一个人可能听我这样讲，他当时想到另外一个情况，他说我们先好好的赞美，心才会安静的下来，这也是对的，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你自己需要做决定。什么能够来查验我们怎么做好呢？在旧约时代用十诫来做最终极的一个标准，一个查验。在新约时代也有十诫，不是十诫，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新约圣经里面的命令。你看圣经里面讲到新约圣经里面的命令，都是用那种蛮绝对的，不是要做选择的那种方式来讲哦。他告诉你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对吧？做主就是你就要完全听他的，你留意你心里的平安，你要常常喜乐，意思就是说不应该有不喜乐的时候，就是像这样彼此切实相爱，也是这个意思。新约里面的命令几乎每一条神都用蛮绝对的方式来讲他的，就跟旧约的十诫一样。这是我们当年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如果你还记得，你在主日讲加拉太书的时候，你用那个平安，用喜乐，用爱，温柔，谦卑，光明，诚实，正直等等这些事情来查验你现在这一件事该怎么做。当那一件事这样做那样做都是对的时候，我再往前看，第三天造了植物，神造了各种植物，而里头有很多是人的食物，这些食物各有不同，上帝造的食物各有不同，有的用我们的汉医中医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是冷性的，有的是热性的，你知道吧？有的不是因为它加热以后变成热性的，它就是热性。苦瓜你无论把它烧得多么热，它都是冷性的食物，你知道吧？哦，有一些多含铁质，有一些多含钙质，那你不能因为它多含铁质就吃太多，你也不能因为多含钙质就吃太多， 有一些被认为对心脏有帮助，有一些也许会被认为对肾脏有帮助等等。可是神造这一切的时候，却没有说哪样好，哪样不好，没有。所以你不能一次把所有东西都吃下去，对不对？所以这里仍然有次序的问题，有时候你需要选择吃什么，而没有吃另外一样东西。而且这个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今天常常有人发出一些资讯，都把这个原则给丢在一边，他们配合人喜欢的，配合人会注意的，很绝对性的告诉你吃什么就应该这样吃，吃什么就会好，吃什么就会对身体有帮助，遇见这个毛病一定不要吃什么，一定要吃什么。你知道所有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绝对标准答案，没有一样，我可以很确定的说没有一样是这样。比方你觉得先吃饭最后再喝汤好，还是先喝汤再吃饭好啊？你先喝汤还是先吃饭？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是吃过饭才喝汤的，可是你知道广东人都是先喝汤，对不对？对吧？西方人呢先喝汤，哪样好？我不觉得我们可以用都好来回答回应这一件事，它确实是都好，但是在某一些情况里面很可能你应该这样，另外一些情况你应该这样。所以如果有人发表这一类的事，却没有告诉你什么样的体质，你有什么特点，你应该这样做会更好，而只是告诉你要这样做就会比较好，你都听一听笑一笑就好了，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不要一看到这个就、哦、这么重要，赶快就传给所有的人，不要这样，那常常不是真理，我很确定告诉你。因为上帝造的不是这个样。还有再问一个实际的问题，水果应该吃饭前吃还是吃饭后吃？我们自古以来都是吃饭后吃，对不对？前好几年开始流行，而且是专家发表的看法，说要饭前吃。他们甚至这样讲，我当时看的资讯是这样说的，你饭后才吃水果，水果就没有作用了。这些都是专家怎么敢讲这样的话，可是我们就呆呆的就听他。意思就是说从亚当到我爸爸那一代，水果从来没有带给他们祝福，因为他们都吃错了。对吧？我没有说错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那种可以绝对化去说的真理是很少的。在旧约时代神把它浓缩为十条诫命，在新约时代那些绝对的东西几乎都是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我快要想要下一个结论说，任何外在的东西可见的事物都没有绝对的，我还不敢下这个结论啊。可是我有一点想要下这种结论。第四天，神分开日子，分开季节，对吗？分开昼夜，还有日子、节令等等。我们应用一点属灵的含义哈。我们这样应用，到底一个孩童应该让他在春天的环境里面成长，好叫他将来遇见冬天的时候他有力量。意思就是说他应该在满受呵护跟爱的环境里面长大，他长大以后比较会有安全感，而且他也性格会比较平稳， 也更容易体会神的爱，也更容易爱神。我刚刚讲的都是对的哦。有一些儿童行为学家会同意刚刚这些话，你在很多书上都可以看到这些。只不过有一些人因着这一方面是对的，他们就发展出一套儿童教育的理论，就认为我们都应该这样对待孩子，只要有一点不是这样，就认为那是一个 abuse， 你苦待的孩子啊，然后要把孩子放到一个我们要怎么尊敬他、尊重他的那样的地位上。可是我讲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会觉得是对的，让孩子先遇见冬天吧，那从小有机会遭遇艰难，甚至被人苦待伤害，使他的生命能够历练得更坚韧，一辈子他更容易意志刚强，能够忍耐，乐意为主受苦，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人会去做海外宣教士，对吧？你如果读一些人传记都是这样，不一定要在属灵的事上，华人以前就是这样说的，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这样这样这样，就先遇见冬天了。请问你要怎么对待你的孩子？先给他春天，还先给他冬天？我们当然都好，可是问题是我们有办法同时这个两个给他吗？不要摇头，谁说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就看你同时的意思是什么。我同意你摇头了，摇头的意思是不一定是不可能，而是是很困难的。可是那就是父母要学的功课，对不对？你内心里面如果只有其中一个点，我想不会每一个家庭都把孩子教养得好。如果家庭的父母只有脑海里面只有另外一个点，也是一样。可如果你明白这两个都是对的，虽然彼此是矛盾的，你就有机会有的时候递出右手的兵器，有时候递出左手的兵器。有时候在一个情况里面你觉得应该好好的爱你的孩子，另外一个情况你会忍住你的手不去帮助他，让他自己经过那些事。什么时候应该这样，什么时候应该那样，我不知道，我不可能告诉你。可是你知道有这样的时候也有那样的时候，你去必须去做出选择来，那就好。这样懂我意思吗？可是在这个第四天的创造里面有一个点，好像神觉得特别值得再来好好的发挥一下，那就是守安息日这一件事。安息日跟第四天的创造有关，你知道吧？因为那里开始分昼夜嘛，而我们什么时候休息？一般都是晚上休息，白天工作。所以第四天的创造分了日子，分昼夜，跟到了第二章讲到有安息日是相关的。当然安息日是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可是最早的工作跟休息其实是在每一天里面都有的，对吧？白天工作，晚上睡觉。安息跟做工的次序是一个特别要紧的事情，也是神在他创造之初最先揭示出这个有了分别 又要有秩序的原则的一件事，就是安息日。你知道安息日并不是摩西律法才开始有的，安息日并不起自十诫的第四诫，而是在创造之初就有的，对吗？也许因为这样，所以十诫里面唯一到了新约时代似乎仍然被要求要严谨的守住的，把它当作仍然是新约要留意的一个诫命的原因，因为那是神的永恒的旨意。神自己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安息才是神的目标，工作不是，对吧？可是其实对了，这一句话是对的了，但是我们讲另外一句话好像也是对的，就是主耶稣说的，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在永恒里面神好像还在做事，对不对？在永恒里面我们有永恒的安息，可是也还在做事。我不知道在永恒里面到底做什么事，但是反正也还在做事，所以这仍然是一个你不能说哪一个才是终极目标的东西，可是它还是有次序啊。而且很有趣，神的次序跟我们有一点一起头就有一点不一样，神工作了六天然后第七天安息，他却选择在第六天的最后一刻造了人。所以我常常说人受造从混沌中间醒过来就发现明天放假，而且今天是星期五晚上。对吗？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可能都有神的美意啊，神要我们知道安息是一个目标，所以圣经要我们竭力进入安息嘛。但是对人来讲那个次序有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要先学会安息，我们的工作就会不一样。而所谓学会安息，其实正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精髓所在，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凭我们天然的人的力量，我们需要神，所以我们去认识是神来做工，所以我们就先有安息，知道那个意思吗？下一次我们会再多一点讲到这些事。可是关于这个工作跟安息确实是很有趣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好的休息，我们工作了才会更好。可是你也知道有一些情况里面能够好好的工作，你的休息才会更好，对吗？那些整天都在休息的人叫做懒惰，他们的无论生活生命身体都不会很理想的，对不对？好，我们下一次再多一点来讲这个。